中国电商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控股集团周一4月12号在港股的交易价以跳涨 6.5% 作收，一扫上个礼拜五4月10号遭到中国监管单位以垄断行为为其开罚 182.28 亿人民币大约28亿美元巨款的利空阴霾。对此部分观察人士说，虽然是史无前例的天价罚款，但因为只占阿里巴巴年营收的 4%仍在该公司可负担的范围内，因此股市投资人周一似乎大多以利空出尽或者是监管不确定性已经排除的理由逢低买进，推升阿里巴巴的股价。不过中国境外的两位分析人士则看法不同，他们认为中国监管单位对创办人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出手颇重，这将对中国整体科技业的创新环境带来负面冲击。他们还说，这次天价罚款的目的在杀鸡儆猴，因此未来中国将很难再看到类似规模的大型平台公司，而且紧缩的监管环境代表中共的手已经伸进了以民营公司为主体的科技业，未来可能有更多科技公司受到中共的追杀或控制。在此前提下，平台经济业界在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攀升，游戏规则也越来越不确定。《红色资本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阿里巴巴周一在港股股价走扬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阿里巴巴虽然面临天价罚款，但此结果比之前传言其将被一一分拆的命运来得轻，因此在股市投资人眼里，这代表阿里巴巴未来还是可以保有其电商平台的龙头地位。此外，祭出罚金代表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已画下句点，而且中国监理单位在反垄断上也画出了一条清楚的红线，因此阿里巴巴的利空似乎一一出尽。但霍伊认为，股市投资人没看清楚民营企业在中国经商真正的政治风险。他说，这次的天价罚款再加上据《金融时报》报道，北京已经施压要求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杭州的湖畔大学停止招生，这种具高度报复性却不合理的举措代表中共未来对大型科技公司的控管，特别是具有垄断地位者，只会越来越紧缩。更糟的是，他说监管单位所画下的垄断红线看似清晰，例如不能再有平台二选一或者是坑杀熟客的竞争手法，但这条红线充满随意性。他问，谁能保证现有的游戏规则未来不会再进一步紧缩呢？
They seem clear, but again, there's no guarantee that.
霍伊说，现在的游戏规则看似清楚，但不保证就此不变。这是在中国经商的最大问题。游戏规则一直随着政治氛围在变动。五年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行的发展模式，但现在却完全不可行了。
It's simply not the model of what's workable now.
他说，五年前中国的科技业蓬勃发展，不受到任何国营企业的干扰。但现在，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府摆明了就是要民营科技业者交出大数据资料给国营企业，国进民退的发展趋势相当明显。资深创投人士蓝筹亚洲的总裁黄奇源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也表示，中共打压湖畔大学的传闻如果属实，那就代表中共对马云正在祭出政治报复，或者是防范习近平政敌马云帮势力的扩大，包括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和其他马云的企业界密友。他说，在中共的眼中，马云已经是不听话的企业家，而非值得扶植的爱国者联盟成员。但他说，中共对马云出手这么重，到底是特例还是通例，也在其他企业家心中留下阴影，个个仿佛惊弓之鸟。他说，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今年第一季度内不少中国科技公司，例如京东科技等，因为政治氛围不对劲，上市审查又趋严，而纷纷撤销在 A 股上市的计划或采取观望态势背后的原因之一。整体而言，中国监管单位对阿里巴巴祭出天价罚款并画出垄断红线，虽有利于整顿市场秩序， 但黄奇源不否认也有隐忧，特别是可能打压到新创公司的创新环境，使其发展受限。黄奇源说，
受到监管以后啊，所有的新创的公司呢都会非常的谨慎，它造成的一个影响就是没有人会去打造一个超级大平台，他们可能会做比较小的平台，就是它可能是在某一个产业，比如说金融的行业里面，但不会做到像蚂蚁金服那样子，它可能做一个比较小的平台，或者是某个垂直的领域一个 vertical 的平台啊等等，你将来所看到的就是不可能再会有超级大平台。
黄奇源说，中国反垄断监管的政治意味浓厚，和注重市场经济的美国不同。他说，中国无法做事，民营企业变成不受中共控制的巨兽，因此对阿里巴巴的罚款的主要目的是要杀鸡儆猴，让其他科技巨头如腾讯和美团等公司有所警惕。黄奇源说，
我认为中国的情形跟美国的情形还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情形最主要的是他希望民营企业就是要听话，所以这个叫棒打出头鸟，你如果是 too outstanding too vocal about 这个 government， 他基本上是会有意见的，他基本上就是要 discipline。
由于中共看来并不是要置阿里巴巴于死地，因此黄奇源认为阿里巴巴未来的前景还是可期。他说，如果对中国的经济和电商发展前景乐观，以阿里巴巴作为线上电商龙头的地位，未来有内需题材的支撑，其股价还是可能受到股市投资人青睐或追捧。黄奇源说，这也是股神巴菲特的副手孟格为何在四月底抄底大手笔买进市值达近4000万美元阿里巴巴股票的背后原因之一。面对财阀，阿里巴巴上周同步发表公开信，称政府的监管与服务、社会各界的批评、包容和支持是阿里巴巴一路成长的关键。他还说对此心怀感恩，也同时心存敬畏。这样的反应引来彭博新闻以何其怪异的评论来形容，并直言阿里巴巴此举非同寻常，表明在中国当局的监管压力下，中国科技巨头无力反击。波黄奇源说，阿里巴巴五体投地绝对服从的反应正是中国政府要的效果。他问，阿里巴巴敢不服从吗？头都快掉了，都快要说拜拜了。针对阿里巴巴的天价罚还，中国境内看法单一，大多持正面的观点，电商圈更是普遍叫好。央视网上周评论表示，这次财阀是对平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有效规范，不代表否定平台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也不代表国家对平台经济发展的态度有所改变。评论还说，为了更好的发展，扯袖子也是一种爱护。帮数十家中国电商平台提供后台服务的电商宝执行长马国良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反垄断处罚是对于阿里、腾讯之类巨头的爱护，是对于竞争秩序的维护，也是对于未来创新的保护。目前阿里以及阿里股价否极泰来或者是利空出尽，便是利好。马国良认为，阿里巴巴的处境和美国苹果公司很像，虽然市场份额下降降了，但公司价值壁垒更扎实了，盈利能力更强了，能为客户、公司、股东甚至国家创造更长远的价值。但他说，阿里巴巴以9块钱人民币包邮、假货、仿货、百亿补贴的商业手法无法为客户创造长远价值，相反的，只有提升供应链的效率、客单价以及服务，才有足够的资源创新，创造消费者需要的好东西。马国亮认为，目前中国境内电商流量变现效率最高的就是阿里巴巴，京东的供应链效率则是最高的，但阿里巴巴如何维持此一流量变现的效率，取决于高价值客户的场景需求，而非低价值的流量场景。他说，阿里巴巴的股价自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就长期被低估，但现在利空出尽，他格外看好。对于中国政府出手打压马云的湖畔大学，曾在淘宝担任资深产品运营师的马国良认为可能是误传，他认为马云还是那个马云，没有因此没落。位于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兴则认为，现在要把阿里和马云的关系适当的分开来看，而且湖畔大学的事是控制企业做大之后超范围过度扩张的一个措施，也是对企业不要过度四面出击的信号。 对于阿里巴巴的整顿，王兴认为这有利于电商。他与书面向美国之音表示，小商户、小企业的利润空间更大了，这也算是正常的事和好事。下一步，电商平台要更规范经营，政府对阿里这样的公司，特别是在金融方面，监管将更加严格。他说，阿里巴巴以往的迅速扩张模式可能也要有所改变了。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